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
我们感谢主，能够在
殿中敬拜他。
刚刚那首耶和华的牧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不晓得弟兄姐妹今天来教会喜不喜乐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我前阵子讲的题目，就是紧紧的跟随基督追求成长，紧紧的跟随基督追求我们的成长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教会的生活，教会的生活。我们一同先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12-17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我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穿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彼此连结，多结果子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有好的联系，有好的正常的教会生活，我们彼此建立一个在主里头正确的关系，然后我们追求教会的成长，在一方面在生命上的成长，这同时也带来教会果福音果子的成长，这两个是有关的啊。当一个教会被主的灵大大同在，当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生命越来越长进，有主耶稣生命的身量的时候，别人一看到他们也会羡慕，也会成为基督徒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来思想一下，怎么样过一个连结的好的教会的生活。那首先呢我们要思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生命长进的动机的原因跟资源跟你的动力是从哪里来。首先保罗这里提醒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说，所以他继续上面讲的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慈爱的人，然后下面他说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首先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求长进？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是上帝所爱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要长进？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。当我们讲选民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把你拣选出来，有目的要使用你的。神把你拣选出来，有目的要使用你的。神怎么样使用我们？他就是把我们拣选出来，然后塑造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长进，活出主的形象。活出主的形象的时候，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的生命意义，我们整个生命力量就越来越有福气。而也因为这样，我们能够荣耀神，让别人也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神的目的。所以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我们就要追求成长，这是神的工作。神不会拣选你呢白白的就选你出来了，不管你。
神也不会选你说没有在你身上不准备成就一些工作，没有，先天下没有这回事啊。你不会说我们现在美国选举了，我选举总统啊，选出来以后不 expect 他做一些事，对不对？啊，上帝拣选你出来是因为他要让你生命越来越成熟，恢复上帝造你的时候应该有的那种主耶稣的形象，你生命才能蒙福，你才能够有用。所以拣选是有目的的。所以你看看圣经另外一个经文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怎么样族类，是有尊严像君王这么尊贵的神，在神面前的服侍的祭司，敬拜神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要准备让我们成为生命越来远离世界的污染，罪的污染，有属神的性情，跟神关系更好，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然后要叫我们也这样可以把神的美德宣扬出去，这是神拣选，所以我们必须成长，也不得不成长，因为上帝一定是这样在工作。你不成长，上帝啊一定会管教你。所以巴不得我们记得，我们成长是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，他把你选出来有他的用处，要给你蒙福，而这个蒙福就是你要成长，他也在帮助你成长。这是第二个，为什么要成长？因为我们在地位上，在本质上都已经是新造的人。圣经说，当我们信的主之后，我们就跟主耶稣，我们承认以前的罪过，以前的不合神的心意的不信，我们就跟主耶稣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其实我们跟他救人，跟他一起死了。我们受洗就是归入耶稣的死。啊，在一个月我们有六七位啊朋友们准备正式的成为基督徒，他们要受洗了。我这里要告诉，但我知道神的灵已经在你心中感动，那你看到没有，神活在自我里头是没有前途的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，不会真正有盼望喜乐的。所以他们知道以前是错的，他们以前的那个救我的思维方式，他说我决定要死了，你就这个意思，我决定跟耶稣同死了。但不只是同死，你还新的人就出来了，你跟耶稣一同复活了，在你的心灵里头，你的人的基本的本质里头，耶稣的那个真理，耶稣本身的爱，耶稣的教已经在你心里有一个底子，有一个根了，你是新人了。所以圣经说，当我们受洗了，我们归入他的死，不止归入死，我们过去那种被罪控制不再成为罪的奴仆。他说你那个旧人已经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你那个罪身灭亡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那个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犯罪，不会犯罪，我们不小心，我们有时候靠自己还会犯。他说你那个以前被罪掌控那个根本罪的奴隶那种本质已经死掉了，你只要随时抓紧基督，靠着耶稣，你可以战胜罪恶，你可以战胜试探。所以那个已经死了，你同时跟耶稣一同复活。所以哥罗西书之前，保罗上，我大概三个礼拜前我讲过，我们跟耶稣同死了。保罗还说，你的生命跟基督藏在神那里，你那个生命的底子，你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我会，但是你基本上你的生命跟耶稣一同，跟神那边，这是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地位，跟基督藏在神那里。你可能今天对自己灰心，说我怎么改变那么慢，你可能说我当基督怎么 不要灰心，因为至终上帝要改变你，你的生命是跟耶稣藏在神那里，至终你会成长越来越圣洁。所以他保证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你不要只看到我们旧过去的事，你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基督是你的生命，基督的整个的义也是属于你的。所以他说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和耶稣显现在荣耀里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这个生命整个改变， 你完全脱离那个世界罪的瑕疵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的地位就是这样。而上帝今天也在我们生命做这个工作，也因为这样我们就要立志长进啊，我们有责任的啊。上帝造我们不是像一个 puppet 啊，我造你的就啊，好像你就不必用点你的意志你的努力啊，他要我们靠着主去努力，不是靠你的力量，他要你用信心，你相信我的生命跟神藏在神那里，你要相信我有一天一定得荣耀，你就一定会长进，你就有力量。但你如果你靠说我要长进，你靠自己没有办法，你的天生的肉体是软弱的，是有罪的控制的。你要相信说耶稣基督在我里面，我跟他藏在一起，你相信这个属灵的事实的地位，上帝给你有力量，你可以突破难关，你会长进。我们有责任。所以你看整个哥罗西书，我今天讲今天的经文之前，我就稍微复习一下哥罗西三章一节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怎么样，如果真的和耶稣同死同活，这个讲如果就是既然的意思，已经发生，你们基督徒既然和基督已经同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受洗之后也同成为一个新人，同复活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求你的责任，求上面的事，思考耶稣的心意，想思念上面的事，想想耶稣的价值是什么，想想耶稣在世上来的目的是什么，想想耶稣对这个宇宙的计划是什么，想想你的永生，想想耶稣要给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，你要求，要思想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注视基督，我们每日的生活，有一个传道人说，我们基督徒每日的生活有三件事要做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，你必须祷告，你必须祷告，你每天一定要跟神沟通。祷告不是求而已，是跟神沟通，把你心里中有些难处、有些愿望，你要祷告。第二个，你每天应或多或少要有上帝的经文，让你知道耶稣是什么样做什么，他的心意，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三宝你一定要知道，当你有那个他，圣灵就开始提醒你。第三个，你每天要有代求，你沟通之后，你把你心中希望上帝为你自己祷告祈求，为别人祈求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每天都有这个三个基本的动作，所以你们要求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还要思念上面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你看保罗不只讲这个，他说既然你是新人，你旧人过去，你的地位上是这样，神也在准备帮助你脱离过去的旧人的生命，那种有罪的生命，你就真的要致死过去的。你看我们今天不讲这，我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责任。消极上，保罗在哥罗西三章，所以要致死，你看要 put off， 要把你人，我们信主之前人常常会犯的错误，身体的错误，淫乱啊，思想的淫乱也好，性行为的污秽的思想也好，邪情、恶欲就是私欲、贪婪，我们的情绪上的罪，常常有时候生气起来，恼恨、愤怒，心中就苦毒、恶毒，想害人家、毁谤，口中讲污秽的话。保罗讲说，因为你地位上已经脱去旧人了，你既然你信了主之后，你跟耶稣已经同死了，神也带领到你这个地步，已经死了，你是有这个潜力的，你靠着信心，你靠着主致死，你这个，这是消极的。然后积极上，保罗讲到说，我们就是今天的经文，你要穿上新人。保罗用的字眼也穿上，当你讲穿上，代表说你已经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底子在那边，但是你开始要操练，要穿上来。这新人，首先你要在认识主上不断的更新，就是思念天上的事，然后你要开始追求主的形象。然后十二节今天有讲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要着重在这里，教会的生活。保罗这一段讲到我们肢体的关系，我们操练我们生命的本性情的方向。首先保罗讲到十二节， 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要追求主耶稣的性情，追求主耶稣的性情，这是老话题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常常会忽略。你看哥罗西三章十二节，所以这刚刚讲过了，原因你们是神所拣选出来有目的的，你们是神所爱的，所以你就要穿上，要存着一个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啊。首先我要提醒一下，这段经文中文的传统是翻得不太好，那个的心其实是在前面，你们要穿上怜悯的心，然后再穿上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啊。等一下我解释这个之后，我首先要讲这些性情都是上帝的性情。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信主的朋友，你说上帝是什么？上帝就是有这些性情，上帝很有怜悯的心，上帝很有恩慈，上帝很谦卑、温柔、很忍耐，而他拣选你，他在你生命开始工作，要让你成为这样的人。我问大家，这样的人好不好？你的家庭生活会比较幸福，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心里会更有平安？这样的人你的人际关系是不是更好？所以保罗说你必须追求上帝的性情。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释怜悯的心啊，这英文的翻译的更好， The heart of compassion。 为什么加一个心呢？因为这个心这个字其实本来叫做内脏的意思。他说怜悯的内脏啊，怜悯的你的身体的里头的大肠也好，你的心脏、你的肝，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呢，他们认为人的肢体器官最软的就是你的内脏那一部分。所以当讲你说有怜悯的心肠的那种内脏，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心里要柔软到一个地步，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，你可以感马上就可以感觉自己也很受苦，很有同情心。但不止同情心，还会付出行动。我发觉我们呢，基督徒当久了，我们来教会啊当久了，我们看弟兄久了，我们有时候呢忘记去操练怜悯的心肠。真的，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个人呢孤单在那里啊，心里好像有事，我们也不会想办法先过去跟他啊。稍微聊一下 try to 给他一点安慰，我们就是找一些熟的聊聊天聊天。我们有时候看到，我有时候看到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他们带着孩子青少年来这里念书，我看那个青少年就没有人理他，所以我每次看到光好的，你赶快去找那个小孩子，叫你介绍你的孩子跟那个孩子认识一下好不好。你想看看，如果你到异国他乡，你来到这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学校也英文也讲的不是很好，你想看他会多孤单。我们很少有这种怜悯的心，待久了我们忘记了上帝拯救我们选民的目的，他要我们恢复上帝的性情，这是对你好。我们不只是在教会，我们连家庭生活都会这样子。我们跟丈夫跟妻子待久，跟儿女待久，我们有时候看到自己的配偶做了一件事情不合我意，我们马上一句话就批评就论断，马上就伤害对方。你看我们有没有想到说他老改不过，一定他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陷，我们没有同情心，我们讲的都是马上批评马上要求。对儿女也一样，我们有时候看儿女成绩不好，马上哎呀怎么只拿着 A minus 呢，怎么人家都拿 A plus 呢，你讲几次就好，一直讲，你难道不知道说不定他天生就是 A minus 的料。你没有怜悯的心，你马上讲都是要求都是做，我们忘记。所以我们必须 put effort。 怎么 put effort？ 注视基督，因为这位耶稣有怜悯的心肠，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何等有怜悯的那种心肠，很柔软的。你多想想，你多注视，你祷告，你相信上帝已经让你从旧人死了，新人在你里头了，穿上吧，靠着主，相信主耶稣，我已经有新的生命，我愿意你去做，付诸行动，操练怜悯的心，恻隐的心啊。 你看看我们思想上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怜悯。路加福音有一些经，我每次在准备讲到就会想到这句话啊，主，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你看怜悯的那个内脏，那么柔软，像那么柔软的心，它就像一个太阳，清楚的话，从高天临到我们，看到世人在不认识神，没有真理，世人活在私欲罪里头，世人死了。就死了，没有将来，没有盼望。世人人与人之间关系常常没有爱，这种光景上帝感到很痛苦，他就从高天而降，像清晨的日光。他意思是预言说，他就把自己的儿子差到世上来，开始要来准备拯救我们脱离。你看主耶稣怜悯是他，耶稣上帝的儿子到世上多怜悯了他，做神的工作不像我们，就是他们像办公一样啊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到教会不要像办公一样好不好？不要像到公司一样，像去赚钱或者去，就是可能有义务性，先有怜悯的心肠。我们五月份要布道会，我们要有怜悯，体恤耶稣是何等的怜悯，你这样去做才有意思嘛。你像来上班一样，那这没意思啊。你上班上帝也没什么好赚的。主耶稣你看他看见许多人，上帝的儿子到世界上来，要让我们认识他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很多人还不愿意信，还活在罪里头，没有不认识神。他说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耶稣的内脏的心肠都觉得痛，所以他开始更有力量的，更有爱心的，他在那边向罪人传扬真理，讲赦免罪的道理。因为他说这些世上的人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好像一个人不晓得人生方向，不晓得人生的意义，活在罪里头，劳苦愁烦里头，像羊一样，羊是最笨的。然后他说他像牧人要带领他，这就是主耶稣怜悯，巴不得我们注视基督，追求这。第二个，我们看看这里保罗，对不起，我就不再讲了。第二个，我们再看看，保罗这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上帝的性情，主的样式，我们要追求。我们不恩慈，恩慈英文翻译叫 kindness， 这什么呢？就是对人很乐意帮助人，很有爱心，爱帮助人，对人。很会为别人设想，很厚道，很慈爱的意思，这就是 kindness 啊！你什么事都想到别人，都想要帮助别人，为别人好啊。在南北战争的时候，美国有一个内战啊，大概1600吧、1800，我忘了啊。美国的内战，那个南方的军队跟北方的军队联盟两个打仗了。南方的军队那时候的首领是这个。General Robert Lee 啊，李将军，北边的军队的将领是这个 General Grant 啊，葛兰将军啊，两边就打到最后南方输了啊，快速的就被包围了。那这个北方这个将领 Grant 呢，很有恩慈，他知道说现在我们赢了哈，我知道对方一定是很忧虑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好像被活下去啊，被包围了，但不。General Grant 让那个 Robert Lee 李将军的时候，你可以自由的，当我们两边谈判，你可以自由进出，你就自己骑着你的马过来，我们谈判，你怎么投降，我们怎么安排，很大方的。然后他还说，当讲完投降之后，他说让南方的军队每一个人保有他们的武器跟马，哎，战败还可以马就把你们回家去，继续的把你们的马武器带回去，然后还把食物给他们，让他们回到南方去。这就是恩慈，因为这位 General Grant 他想到他们对方的处境，他要帮助他们好好的回去，他要让他们知道说，虽然他们败了，这只是政治力量，但我觉得你们还是应该被爱的，厚道慈爱，不会赢了就好像剥削，不会这样。所以这个 Robert Lee 呢，南方的将军就很感恩啊。后来的战争几年之后，这个 Robert Lee 因为他是将领嘛，他成为这个Virginia 美国一个叫战争学院叫 Washington College 的校长。 那么当他校长的当校长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他学校有一个老师呢，突然呢在他面前，大概想安慰他吧，就故意讲这个Grant 啊，北边这个将领的坏话啊，这个 Grant 不行不行，怎么样？这个 Robert Lee 呢，就很生气，很严肃的看着这个老师说：“如果你在我的面前再一次稍微讲对 General Grant 不尊敬的话，那要不是我离开这个大学，就是你离开这个大学，这是恩赐。”他要保护 General Grant 的名誉，因为他对他好，他也要对他好。我们必须，基督徒必须追求这种为别人好处。只有我们有这种恩慈的心的时候，恩慈的性情，我们才会去关心去爱别人。恩慈，主耶稣是很恩慈的，上帝是很恩慈的。看看注释耶稣，你看提多书怎么讲上帝的恩慈的心肠。他从前我们这些人，世上的人都是罪人，无知，不晓得人活着的意义，不晓得人生的目标，不晓得怎么样解决罪和死亡，常常活在痛苦里头，无知，悖逆神，受迷惑，服侍我们自私的私欲，还有各种厌乐，常存恶毒嫉妒，很可恨，彼此相恨。然后他怎么讲？上帝因为他是恩慈的上帝，他为我们想到我们这些被他创造的人这样受苦不好，他有恩慈，所以他到耶稣儿子叫他这个恩慈的心就显明出来了，他就照着他怜悯的心肠，他很有怜悯心，他动了慈心，他开始要把恩慈向我们显示。所以他说他的恩慈显现的时候，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到一个地步他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，并且用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来更新我们。这是神的恩慈。多思想，让我们操练，一定要去操练。我们教会生活彼此为对方啊设想啊，对方好，我们彼此真的是少定罪啊，少批评，多爱心，这是神要我们操练的。第三个四个五个我一起讲，因为这有关的。第三个他说我们要穿上，就是说上帝的性情我们现在要让它落实在我们的生命，谦虚温柔忍耐，这三个是有关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三个是有关的。你如果对人不温柔啊，你大概不够谦卑，你不太会忍耐，你可能不谦卑。我解释什么叫谦卑，你要懂得谦卑就是知道自己很低，不会觉得我比别人强或更重要更高的意思。那这不是自卑啊，不是自卑啊。上帝耶稣是不是很谦卑？我问大家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跟上帝同等啊，但他愿意听上帝父神的话差他到世上来，他不会自己觉得说我跟你同等，为什么要听你的。谦卑把自己看着，虽然我能力很强，虽然我学问很好，虽然我有能力很有钱，但我不会觉得我比那个人，我可能是上帝特别怜悯我，不会觉得我一定是比他棒，我比他强，这就骄傲，我比他重要。谦卑。温柔是什么？温柔就是温柔不是软弱啊，不是这个人太差了，温柔畏畏缩缩，不是。温柔是很有能力有地位，但他可以控制自己啊，你知道吗？有地位有能力的人怎么样？头看别人像看得像什么？我不会讲，看别人不值钱，这不温柔，对不对？有地位有钱的人讲话就发号施令，听我的。看到一个人不行。温柔的人，他虽然能力很强，很有学问，很有钱，地位很高，但是他可以控制的，因为他知道对方没有有困难，所以他讲话会不会去控制他，会操纵他。你教导学生也要温柔啊，你不能这么笨，你讲话给他一个建议，他听不听他的事，温柔。忍耐啊，忍耐就是可以忍受别人的缺点，别人的罪没有达到你心意而甚至受苦了，就忍耐了很久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温柔？因为我们不够谦卑。 谦卑可以说是温柔忍耐的父母。有谦卑之后，你对人就不会那么的咄咄逼人，很喜欢显扬自己，把没有考虑到对方不如你，你就让他觉得好像你 很不错，你就不会忍耐别人的缺点，你就很急躁，没有耐心。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都是从温谦卑的。我们必须追求谦卑。看看主耶稣的谦卑，我刚刚讲的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他就是上帝，他有上帝的性情。创世以前，耶稣这位神的道跟神父神是一起的，是同样有神的性情、神的能力的。但他为了你和我，他愿意顺服父神，成为人降等了。本来跟他同等，他不着着，他不会，我宁可跟你一样降等到世上来，取了人像人，没有神那么高，成为人。成为人以后，他还像奴仆，在世上说他服侍人的时候，他很温柔的，他也没有强迫人，他就是苦口婆心的教导，像奴仆一样，甚至于为人死，这是多么的谦卑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多多想想这个，然后要去操练谦卑。谦卑可以蒙神祝福，谦卑真的可以蒙神祝福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呢？我们上帝没有祝福我们，靠自己，我们人际关系不好，我们会有困难，因为我们不够谦卑。一个谦卑的人，三宝神会借着很多人祝福他。在这个美国的历史里头，1800多年，在南方有一个教育家，很有名，黑人教育家，叫做Book Washington。Book Washington 这个人，他是在那个时候，因为那时候美国呢，白人对黑人还蛮歧视的。那么黑人还是很多社会上的地位不平等，但是这位 Book Washington 呢，因为他很有学问，再加上他很谦卑啊，他白人也很尊敬他。后来他成为美国为了要教育这个黑人，在那个阿拉巴马的那个 Tuskegee 这个城市，成立一个叫University of Tuskegee 这个大学，全部要教育这些黑人的里头有知识、有学问比较好、有底子的，教育他们。这个 Book Washington 很得众人的尊重的。那么有一次他在那个大学那个城市 Tuskegee， 他不是很忙，他去街道走走路，就走到一个这个白人住的，那时候白人黑人还有点分隔，白人住的一个有很钱的妇女，在马路上走的时候，有一个妇女就说：“嘿，某某人，你要不要赚点零用钱啊？你到我家来帮我砍砍木材，我要当 fireplace 啊，这个壁炉用的木材。”这个 Tuskegee 这个 Book Washington 说：“好啊，我可以，我就跟着他去。”到他家以后，到他院子也不讲什么，就衣服就捞晒，就开始砍木材。砍完了之后，还把他搬到他家里头里面的壁炉。完了之后，那个妇女就给他一点钱，然后就叫让他走了，还说如果你有需要，你可以再来。这个木瓜说好好好。那他离开之后呢，这个白人妇女的家里有一个女佣呢，就说：“你不知道那刚刚那个谁啊？刚刚那个是Tuskegee 大学的校长啊，明明鼎鼎大名的校长啊，你怎么对他这样子？”哎，这个妇女很不好意思啊，她马上就第二天她就去这个大学找那个校长，跟 Washington 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谁啊，我昨天呢、叫你来帮我做，很不好意思。”这个校长呢，他完全说：“没有什么，我有时候也很想做一点劳力的工作，并且能够帮助人也是很好的，所以。”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这个妇女更是感动啊，她就说：“哎呀，像你这么有学问还这样子，我真的是佩服啊！我以后有需要也会帮助你。”然后几年之后，这个有钱的白人妇女呢，就捐一大笔钱，不止自己捐一大笔钱，她还去有钱人当中呢，帮她捐一大笔钱来捐给这个学校。当我们待人谦卑的时候，待人温柔的时候，必得地土。登山宝训讲的，温柔的有人呢，必得什么样？地土。主耶稣教导，基督徒的性格像神一样。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温柔，一出于谦卑。
我们必得到很好的人缘。这就意思，地得地土就是你的人际关，你的人缘，很多人乐意来扶持帮助你的。所以雅各书这样讲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包括我们教会都是这样子，我们都来学习。好，第四个，刚刚讲的是我们的性情，对人的性情，这里讲的是彼此之间。保罗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嫌隙就彼此得罪，或者是说意见不合，或者是说让他不如意，不一定得罪，不如意，就我们一般人就生气，我们可能就重伤对方，可能就他得罪我就想报复。保罗不可以，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就像主耶稣怎么饶恕我们，我们就要这样饶恕别人。包容这个字，意思对别人的缺点能够忍耐受苦很久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可能教导孩子，你教导你的孩子你教他数学，教一次不会，教两次不会，受不了，下次就又骂的了。不然就说再不好的话，好给我多做20次、30次，这不能包容。我们对人要能包容，看到别人的缺点，你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做的不好，你应该有耐心、包容、忍耐，这是很苦的啊！尤其能力强的人啊，能力强的这个太笨了嘛，这不行。你要有为别人的缺点能够受苦、包容、忍耐。耶稣的包容，你看到没有？耶稣来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呢，他一次赶鬼医病，那么有一次他差门徒出去。门徒说，我给你们权柄，你们上去传神的道，也同时医治疾病。结果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人生病，他们医不好，所以那个人就自己跑到耶稣面前说，耶稣你医治我的儿子。结果医治就医治好了，然后他们就说，耶稣啊，为什么你能医治，你这门徒不能医治啊？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这又不信不悖逆的时代，为什么主耶稣来让世人得好处，来医治，让人健全，为什么不？因为人不信上帝，不信耶稣可以赦罪耶稣的话，包括门徒也不信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耶稣呢，看到人的问题，他来把真理传给我们，把上帝的爱传给我们，他来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，活出上帝的形象。结果他的门徒也信得不够，这世上人更是不信他，耶稣还是忍耐的在那边传福音。耶稣说，我忍耐受苦到几时啊？你看看，我们想想耶稣，要有这样的耐心，这样的包容。下面一个更要难学习，饶恕。饶恕就当一个人伤害你很深的时候，你要 let go， 你要不计较，不再复仇， 不想报复，甚至于还要接纳他，饶恕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操练彼此饶恕，像耶稣怎么样饶恕我们。想想看耶稣怎么饶恕我们。弟兄姐，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怎么饶恕我们？我稍微算了一下啊，第一个，耶稣忍耐我们的罪很久。耶稣饶恕我们，我们得罪上帝，我们被他所造，我们得罪上帝很久，耶稣没有定我们的罪，耶稣也没有说你们下地狱去吧，耶稣忍耐很久，这是他的饶恕。第二个，耶稣愿意饶恕不好的人。我们世上的人呢，我要饶恕他，这个人还不错，我饶恕他，这个人罪大恶极，我不饶恕他，这个人太坏了，侵犯我太多次，我不饶恕他。在耶稣，我们这个好一点，这个可以饶恕，这个不行，不能饶。耶稣不好的人更要饶恕。你看，耶稣饶恕我们，这样百般抵挡他，知道我们是不好的。第三个，耶稣主动先饶恕得罪他的人。我有时候呢，看到有些夫妇吵架这个也不饶恕他，这个也不饶恕他，先来跟我道歉，我再饶恕他。耶稣不是啊，你不饶恕，我现在主动饶恕你。你看，我们想想耶稣怎么饶恕我们。有时候有电话，对方先道歉，先饶恕，对方先承认。
至少要承认他错。第四个，耶稣怎么饶恕？对不起，这边四五六怎么跟第一页重复？耶稣知道我们会同样犯错，还是饶恕我们？耶稣知道我们肉体也软弱，他饶恕我们基督徒以后，他还知道我们还是会重新犯错，他仍然饶恕。哦，我们要饶恕一个人，我们说你最好不要再犯，我知道你再犯，我看饶恕你会再犯，我不饶恕你。虽然我们同样一再的犯同样的错，耶稣还是饶恕。第五点，耶稣的饶恕非常的完全。我们世上的人饶恕一个人啊，以后跟他走得远远一点，好了，不跟他计较，离远一点，以免再被他受到伤害啊。饶恕他，不要把他当朋友，我宁可去交别的朋友，我宁可是别人当别人在意。不，耶稣饶恕你之后，就把你迎接进来，跟他在一起，让你跟他同工，甚至于你不完全，他还准备把这个宇宙交给你们这群基督徒，让你可以继承他的产业。这是耶稣的饶恕，再也没有这种饶恕这么伟大。他饶恕你还不是高高在上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不是，他还把你接进来当着好朋友，做我的同工，将来准备继承宇宙。第六，耶稣的饶恕为我们偿还罪的代价。我们有时候要饶恕一个人，说你还我吧，你得罪我，你至少先还我才饶恕。不，耶稣说好，我这里还不去，我帮你还，然后饶恕你。这就是耶稣。第七，你看耶稣饶恕很多人呢，耶稣要饶恕罪人，很多人不接受他，拒绝饶恕，耶稣还是想办法要饶恕他们。很多基督徒，很多不信主朋友，有些人犯了错了，耶稣准备饶恕他，他甚至也不能饶恕自己，后悔一辈子，在这边后悔。我真的看到很多人，为以前犯的罪在那边后悔，没什么好后悔的，因为耶稣一再的饶恕。我们不能饶恕自己，耶稣都还要饶恕你。你看上帝有的饶恕这样，最后一个，耶稣饶恕没有等候期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真的是要跟师母讲啊。以前我跟师母彼此饶得罪，我就要去跟他道歉了。他说：“先分床，等到明天再饶恕你。”等候一个晚上之后，他等我气消了之后才饶恕。耶稣的饶恕没有等候期，姐妹们没有等候期。你的先生啊，你的先生得罪你，你去跟你道歉，你马上就饶恕，马上就同房。你不要说等两一个礼拜之后再同房。没有等候期，耶稣说认了罪，你来我就接受，你还没有认罪，我已经饶恕你了，就等着你就接受就好，一点等候期都没有。想想看，我们应该这样操练饶恕。弟兄姐妹，你操练饶恕之后，你的生命会很大的平安喜乐，你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，真的是很重要。我们的生活里头，人际关系里头，常常有彼此嫌隙得罪的时候，我们隐而未现在里头产生了一个隔阂，所以我们不能享受这个平安喜乐。你操练饶恕，宽宏大量啊！好，爱心，保罗最加一个爱心，跟他说，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，什么意思？他说，在所有的主的性情美德，做你做的所有像神的好信之外，还要用爱心的态度去做。在这一切之外，他讲上面的啊，谦卑、忍耐、温柔，我们要学习怜悯啊，这个宽容啊，忍耐啊，包含饶恕。这些之外，你还要存着爱心去做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可以把所有这些美德都联系的最完美。哎，可见的，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做一些好事，一些好行为呢，不是出于爱心做的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需要被提醒。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久了，我们服侍，我们不是存着爱心做，我们出于义务做，我们出于责任感做，这不是不好，这很好。我们有时候出于啊，我 我要像耶稣，我要去做，还有一点在学习的态度，这也很好，不够。你要做什么事都要存着爱心做，这样是所有的美的在一起就很完美。你知道，我们真的有时候，我们做的时候不是纯爱心做，就包括我们怜悯好了。你说怜悯一定是爱心，不一定吧？有时候我们怜悯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优越感。哎呀，这非洲的小孩好值得同情哦！你看我们白人多好，我们在美国多好，非洲的人，你看你有优越感。有时候我们饶恕一个人，我们有优越感。你看我生命多好，我饶恕你。我们有时候会这样。保罗就讲到这个，真的有时候我们做事不一定存着爱心做。你看他哥林多后书，他讲前书讲一些美德，但他不是从爱心做的人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天使的话语，没有爱，就成了明的响，罗响的靶一样。你就算说你在查经，你在地球，哇，你很会教导，你分享的圣经很好。哎呀，你的 inside， 你的属灵生命很好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存着爱，没有用。你要加上爱心的。那你看看保罗在讲。对不起，对下面一个，对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这对我讲的，我在这边讲道讲的天花乱地，有各样的奥秘，我可以认识上帝的知识，我很有信心，但是却没有爱，这对我很大的提醒。我每次讲道的时候，我都想想我是不是出于爱心，主耶稣的话语我有没有去学习，我一定要先认罪悔改。我若有先知讲的没有各自没有爱也没什么用，我若周济穷人，你看怜悯，我可以施舍，甚至于牺牲自己，没有爱，可能你是一种出于雄心，出于一种高尚感，出于一种义务感，出于一种羡慕伟人感，我不知道你的动机，但你没有爱心。所以保罗说，做什么事还要操练一个存着爱心，什么爱心？这个就是效法上帝的爱。想想耶稣的爱吧，耶稣爱到我们这个地步，他愿意牺牲自己。耶稣爱我们，他享受我们，他以我们为乐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想到这是我的弟兄，这个是跟我朝夕相处很可爱的弟兄，他是我的兄弟，我可是跟他在一起团契，我很高兴，我要 来这样帮助他，要行恩慈，然后再想到上帝是怎么样愿意为别人好，做爱心。所以保罗说要存着爱心，就可以把什么做得更完美。哦，这是真的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。好，还有一个第六个，讲到我们的心境跟教会啊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内心跟教会做主啊，这很重要。这两个是有关系的，一个不平安，心中不能保持常常有平安宁静的人，他的人际关系也很不能够常常有平安宁静。你有没有想想看，如果 我在忧虑的时候呢，常常别人一句话，我就很容易就受伤，就生气。如果你内心自己没有平安，常常有一个别人做一件事情，你就觉得很烦的，你没有耐心的，你就失去本，你就人际关系有问题，教会就会有问题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操练自己内心的宁静平安，并且要尽量让教会平安，而这两个是有关的。啊，这一句很意思哦，啊，又叫叫基督在你们心里做，你们为着蒙召就归为一体，就讲教会，你们。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当教会，把外邦人也摆在一起，也是为了他们和平相处。所以我们必须常常保守教会跟自己内心的平安，这两个是有关的。我怀疑我们在教会生活不好的人，他的内心生活常常也没有平安，常常有忧虑，要不然就有苦毒，要不然就是心中没有爱，反正没有平安，要不然怎么会人际关系没有平安呢？这是有关的。平安是上帝的礼物，你必须保守那个平安，教会也要有。所以这个做主这个意思很有意思，做主这个意思你们知道它原文是什么意思吗？保罗说你做什么事呢，要让基督在你心里是不是平安，在教会是不是，作为裁判，你做什么任何决定，你的内心没有平安，当那个裁判一定有问题。如果你 决定今天去哪里旅行啊，你发觉一直没有平安，大概那个裁判说你不要去。如果上帝在你内心说你跟这个对这个人讲了一句话，你内心没回旋或没有平安，上帝的裁判说你一定这句话讲错，你 better 回去道歉一下，或者回去对他恩慈一点。那让平安做你的裁判，有没有什么平安就知道你这个是做的好不好。教会一样，教会处理事情尽量保持和谐平安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为了小事在教会不同意见吵翻天了，你知道吗？教会只有一个东西啊，我不是说什么事情啊，算了算了，都很好很好。不，只有真理的东西不能妥协，不是真理的东西，有一个裁判原则，大家都感到平安和谐就可以。不要意见太强，很多人意见很强，哎，一定要这样子。我听了，这不是真理的问题吗？教会这个电视买100寸跟90寸也要吵架吗？有些人说教会地毯要深色还淡色，哎呀，大家投个票，多数觉得好就好了嘛，这跟真理无关嘛，对不对？有关吗？真的是这样。中国人很聪明，你像中国人呢，这个做主角做才，这个《论语》孔子这样讲：礼之用，和为贵；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；大小由之。什么意思？他说啊，礼仪，中国的礼仪法的应用就是凡事保持和平和谐为最好，凡事以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就古代的圣贤君王治理国家，都是用这种原则，看这个为美，凡大小事都用这个原则就可以了。所以让平安在教会做裁判，让平安在你内心在做一个决定时做裁判。这是保罗叫我们要教导教会生活。哦，对不起。好，那这里我看时间还很多吗？几点？哦，稍微还可以。问大家说，那我怎么让平安做主啊？很多地方我怎么让平安做？平安已经上帝给你，怎么让平安做主？第一个，你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站稳。上帝已经接纳你，很爱你，已经给你盼望，已经很爱你，你要让这个知道是最重要最有平安。就是保罗在罗马书，我们既然信耶稣就被算为义了，就借着我们和主耶稣可以跟神和好。什么意思？义是你最需要要求的，你在这个世界生活，你要人家说你是对的，你是义人，你要用你的成功、你的富有、你的名望来当作义，你一定迟早会失去平安。但是主耶稣已经称你为义，你要让这个恩典白白的接纳。你因信已经称义了，你不要紧张，不要啊！我今天不如人，我失去平安，我自卑；我今天不够成功，我很忧虑。你很多的忧虑就是因为你得不到义，你已经因信称义了，站在这个恩典上，你内心会有平安。你别人看清你，你也不会怎么样；别人你觉得自己很不成功，你也不会怎么样，因为上帝已经称你为义。站在这个恩典上，这是第一个，保守内心平安。第二个，你要依靠神，坚信依靠神，要相信这位神，这位耶稣是怎么的爱你，是怎么样的看着你的将来，你的生命完全交给他。以赛亚书26章说，坚信依赖神的，他就会保守你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我有时候看到很多生了重病的人，他们学会了依靠神，他们知道神会医治不医治，完全生命交托给神，因为他知道上帝生命在神的手里，就算是他离开世界，他还在神那，他不怕，坚信依赖神的，他坚信依靠神是有大能的。如果上帝要医治我，交托我祷告，我交给他，他会医治，他就医治，坚信依靠神。 罗马书保罗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。因信，看到这个字没有？我们为什么失去平安？因为我们不能够信靠神，艰辛信靠神。你的生命的将来，你的小孩子，你的事业，什么，你尽量努力，但你知道上帝都有预备，你尽依靠他。第三个，你怎么样？第一个说站在神的恩典中，第二你要依靠神，第三个你要常常跟神有沟通祷告，凡事跟神沟通，应当一无挂虑，这是圣经腓立比书讲的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，就是跟神沟通，祈求就是把你需要的，别人需要的，你的孩子需要，你的配偶需要，上帝祈求，然后要感谢，因为我们基督是最能感谢的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，三宝这样你的平安就来了，神意外平安就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讲到感谢，这是保罗最后讲的，你看他说平安中还要感谢的心，你知道感恩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的生活，世上的人再也没有基督徒最有感恩的潜能跟必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找到一个神是很爱我们的，不以我们的成功来论断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找一个神是掌握我们的将来，我们的永生在他手上，也一定将来有复活跟他永远同在。我们知道有位神是这么有智慧，我们因着注视着他，我们慢慢可以生命越来越有智慧，所以我们可以感恩，凡事都会感恩，顺境逆境，是的，逆境是不好，我不是说好，逆境我不是说为逆境感恩，你不是说、哦、我失业为失业感恩，上帝啊谢谢你给我失业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在失业中，在生病中想到神的好处的时候，你一定可以感恩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凡事都可以感谢神，就这个意思，不是说哎呀我失业了我要感谢，失业什么要感谢的，失业应该在神面前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你失业跟神面怎么样？要跟神说祷告嘛，凡事祷告，跟神说我现在很忧虑，我没有工作，我家庭需要，然后你再祷告，然后你想神的好处，你就可以得平安。所以凡事要存感谢的心。最后一点，神的话啊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教会生活，神的话让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。你看这句话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歌颂神。好，这里呢有一个我要稍微改一下，这是我们和合本的圣经，原来圣经翻译是这样，那个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是摆在前面的，来摆在说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理存在心里，所以这样应该这样讲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好比说彼此教导互相劝诫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基督的道理摆在心里，然后你再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被恩感在那边颂赞神。哇，这个很重要，你必须让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，用各种不同的智慧，用我们彼此的教导，用诗歌也好，那些信息存在我们心里来感谢神。为什么我们都不需要神的话？记不记得我们今天题目是什么？注视基督，追求成长。你怎么注视基督？你怎么样知道基督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基督的性情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基督在世上怎么生活，表达出他的这个慈爱、怜悯、恩慈、爱、信心？只有你常常让这些基督的道理存在你的心里。很不幸的，你和我每天都去工作，每天都要养儿育女，每天都要做家事、啊、常常这些基督的形象、基督所讲的话就离开你的心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会的生活，我们要常常一起彼此教导。我讲到这我很高兴啊，弟兄姐妹们，神的话语在你们心里，不是只有我讲到，其实我讲到也没什么用，你们听了他下礼拜就忘了，所以要每个礼拜听到，但这不够，你们要彼此教导，彼此劝诫。 很多弟兄姐妹说，我怎么彼此教导，我也不会。哦，你有很多彼此教导的机会，你在团契生活，在小组生活，你分享一句上帝的话感动你，帮助你的话，你就在教导别人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是圣灵的感动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以神的信实，你的信心在那边祷告，人家看到你的信心，就知道基督要我们怎么样生活。你彼此分享，你就在彼此交流。所以教会的生活一定要有团契。我不晓得我们这里每一位是不是都有教会肢体生活，你只是每个主日来听听道就回家吗？还是说你跟弟兄姐妹有互动，然后你还要一起常常一起在团契里学习神的话？我们礼拜五有很多团契，我们礼拜六有很多家庭团契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团契小组参加，在那里操练上帝的性情，在那里你彼此教导，在那里你唱诗歌，一起用诗章。说我就不解释这些了，这些都是古代旧约他们用诗歌诗章，就是诗篇也好，他们的短歌叫灵歌，在他们这些歌词就表达上帝的性情，上帝的美好，这些都基督的道理。当你这样做，你被神的话，你就可以穿上基督，因为上帝你相信，你就靠主，你就可以。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生活要做，这有八点啊。保罗这里我们复习一下，第一个要穿上什么？怜悯的心。第二个呢？恩慈。第三个什么？第三个什么？谦虚温柔忍耐，把它当一点啊，谦虚温柔忍耐。OK， 然后再来呢？我们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再来呢？用什么联络所有的美德？要用一个爱心的心态去想一下。OK， 再来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做我自己内心跟教会的裁判啊。最后一点啊，还有一个有平安叫什么？感恩啊，凡事都要感恩。最后一点，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里。这是神要我们操练基督。这样我们生命就会长进，教会就会长进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我们再度思想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的教导，圣灵的启示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信了你之后，我们已经，和你生命连在一起，你在那里就帮助我们成长，你的话语在帮助我们成长。我们就是要常常在你里面，要注视着你，看着你是怎么样一位神，我们效法你。愿你今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智去追求成长，让你的教会充满着爱，充满着恩慈，充满着怜悯，让你的教会充满平安，让你的教会也充满神的话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蒙福，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，求你也帮助他们明白神你的心意。你到世上把你的儿子耶稣差到世上来，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活出这样子，生活在地如在天的生命，叫我们预备将来和主一同得荣耀。愿他们也被你吸引，愿意承认，不信你就是一种罪，愿意接受你的救恩，成为你的儿女，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这样的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